良善的牧者带领救主的羊，甘甜的良言滋养世人的心。善牧良言，
弟兄姐妹们平安，欢迎收听善牧良言，我是杨谦。人生啊，常有苦难，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渴望平安。在苦难的人生中，每个人都体验过恐惧，特别是在疫情和战乱的今天，人更是有太多的理由来害怕这种担忧。当我们靠着自己的力量，拼命地在世界抓取自以为可以带来安全感的东西，却常常会陷入害怕失去的恐惧之中。为什么我们拥有的越多，反倒更容易产生恐惧呢？恐惧这种困扰人生命的感觉，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？有什么办法才能真正的得到平安呢？在今天的善牧良言节目里，沈凌峰牧师要带着大家在圣经里认识恐惧的来源，认识我们用来构建安全感的方法到底错在了哪里，认识如何在恐惧的时候学习仰望主耶稣，让神的恩典、神的能力成为人真正的依靠。愿我们都能得到上帝的保护，在基督耶稣里获得真正的安全感。
今天我们的信息啊，题目叫做在恐惧中仰望耶稣。每个人总有一些他心里面过不去的东西，是让他害怕，让他恐惧。就好像我跟弟兄姊妹所提过的，我之前这个眼睛失明，这个生病的时候，我的心是很恐惧的。而且在这疫情的过去这两年之间呢，我也看到了这个人的恐惧啊，真的是暴露无遗。我特别发现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，我们中国人的文化，我们这个群体都是特别谨慎啊，特别有危机意识的一个群体。我们其实平常都做很多的这个疫情的一些防护的措施啊，我们跟西人是完全不同的。但即便如此，我就发现在这过去这两年当中，如果我身边我所认识的人哈，包括我自己，要是有点头疼脑热的，他就特别害怕。怕什么呢？就怕是不是真的被新冠病毒给感染了。但是大部分都不是。所以你看，这个害怕，这个恐惧是人的天性。我们中国人呢特别喜欢平安啊，我们说金山银山也不如家宅平安。平安其实是我们所追求的一个最宝贵的东西。但是当我们一害怕的时候，我们心里面啊就没有平安了。而且这个世界上实在是有太多的东西让我们不由自主的会去害怕。那但是亲爱的朋友们，你知不知道人为什么会害怕？人的这种恐惧感是从哪来的？那我给你一个圣经的解释哈。你知不知道圣经当中第一次出现害怕恐惧这个词是在哪里出现的？创世纪三章十节。你们那里说什么呢？那里说上帝本来创造了亚当夏娃，把他们安置在伊甸园当中是很好的啊。那上帝就对亚当夏娃说，这园中所有的果子你们都能吃，唯独园中那一棵分辨善恶树的果子，所谓的禁果啊，你们不能吃，吃的日子你们就必定会死。那结果呢，夏娃啊，在蛇的引诱之下，也因为它里面的产生了那种的骄傲的罪性的不顺服的那种的心，他就吃了，然后呢又摘了给他的先生啊，给这个亚当吃。结果他们吃了以后，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，亚当夏娃听见神的声音，他们就躲藏了啊，藏在树木里面。然后神就对他们说，你在哪里？然后这时候亚当说了一句话，他说，我听见你的声音， 我就心里害怕。所以你看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人本来是不会害怕，没有恐惧感，因为人跟上帝在一起，享受上帝的同在，上帝的保护，上帝的祝福，只要有神，人就不会害怕。但是当人犯了罪，罪把人跟上帝分离隔绝了，人不能够再得着神的同在，不能够再来到神的面前，人必须要自己去面对人生的风浪，这个时候人才会害怕。所以人的恐惧感，人的害怕很简单，因为你失去了靠山。这个一说咱们中国人就明白了哈，你没有靠山了，你没有那个最大的最有能力的上帝去成为我们生命的依靠了，所以我们人要靠着自己来面对我们人生的患难艰难苦难，人就没有不害怕的。所以亲爱的朋友们，我们想一想，我们从小到大呀，我们是怎么成长的。你看我们从小到大，我们家里面的教育，社会的教育都在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要靠自己，你要靠自己学习，靠自己工作，靠自己经营婚姻，靠自己面对你生活的艰难，我们一生其实都要靠自己，我们要去自己解决我们生命当中所遇到的难题。你看国际歌是怎么唱的，从来没有这个神仙啊，没有救主要创造人类的幸福，怎么样，要靠我们自己。所以我们从小到大，我们习惯了靠自己，但是问题是我们这个人太软弱了，我们是一个靠不住的人，我们的身体，我们的心灵，我们的灵魂都是很软弱的，我们又失去了那个背后最强大的靠山，我们面对这个艰难的苦难的人生的时候，怎么可能不害怕不恐惧呢？所以我们人就用一种什么样的办法来让我们得到安全感呢？人用的办法就是为自己构筑一个安全感的堡垒。我们从小到大呀，我们都把我们生命当中所有能够得着的，能够抓的东西，我们都抓过来，我们都陈设在摆列在我们生命的周围啊，我们的学业，我们的成绩，亲情友情爱情关系财富等等等等，所有的这一切，其实我们在为自己构筑一个安全感的堡垒。我们倾尽一生的努力，把我们所能抓到的所有的东西都放在我们生命里面，我们觉得躲在这个安全感的堡垒里面，我们就有平安，我们就有安全感，我们就不害怕。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知不知道这是一个悖论？我们以为我们拥有的东西越多，我们就越有安全感，但是事实上恰恰相反，我们拥有的东西越多，我们就越没有安全感，越没有平安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你拥有的东西越多，你就越害怕失去。你看，又是害怕。当你一害怕失去的时候，你的安全感，你的平安就没有了。所以可能那个街上的那个乞丐啊，我们英文叫 homeless 啊，那 homeless 可能比咱们更有安全感，因为他没什么可失去的，他无所谓。但我们这些人害怕的东西可就多了，有太多的东西我们害怕失去。我们生命里面所拥有的这些东西，不是你离开他们，就是他们离开你，无一例外。最后离开你的健康生命，最后我们就一无所有离开这个世界。所以我们人过去这几十年，我们用来构筑自己安全感的这个方法，从根本上来说就是错误的。当你把自己生命的这种平安，这种安全感建立在一定会失去的东西上面，你就不可能有安全感，你就不可能有平安，所以你总有很多害怕的东西。我们生命里面一定有很多很多让我们害怕的东西，所以唯有神，唯有耶稣基督才能够成为我们生命安全感的那个根基。真正能够保护我们的永远是上帝，永远是这位爱我们的主耶稣，因为唯有上帝是我们不会失去的，唯有神的恩典，神的拯救，神的能力 是我们不会失去。今天在这样的一个多灾多难的，充斥着太多让我们害怕的东西的这样的一个时代当中，你如果想要有平安，好像我们基督徒常常说的出人意外的平安，就是看起来好像不平安，看起来好像很多灾难，但是我们因为倚靠神仍然有平安。如果你想得到这种平安，或者说是出人意外的平安，你必须把你的安全感，把你的生命建立在上帝的里头，你必须让上帝来保护你，让上帝来医治你，让上帝来拯救你，而不是让你的钱、你的房子、你的车子，甚至是你的家庭、婚姻、亲情、友情、爱情来保护你，因为这些东西永远没有办法跟上帝来相比。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，神是我们的高台，是我们的避难所，是我们的山寨，是我们四围的盾牌，是我们随时的帮助。很多这样的经文，上帝就是在提醒我们一件事情，就是只有耶稣基督才是根基，其他的一切都是沙土。其实圣经一直在提醒我们的，就是要在恐惧害怕当中仰望耶稣。你什么时候害怕，什么时候恐惧，你就仰望耶稣，你就倚靠耶稣，你就向他祷告。你的生命最需要的不是更多的钱、更大的权力、更大的房子、更高级的车子，你的生命所需要的是那一位大有能力的主耶稣，让他来做你的保护。那么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一段的圣经呢，就是在告诉我们说，到底怎么样的我们可以在耶稣基督里面得到安全感，得到平安，不害怕。他所讲的就是主耶稣复活了以后发生在他和门徒之间的一个小故事。主耶稣为我们钉了十字架，但是死后三天又复活了。当他复活以后，突然之间就出现在他的门徒的面前。当主耶稣出现在他门徒的面前的时候，主耶稣重复地说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，这句话是什么？愿你们平安。希伯来文就是 shalom， shalom 问候平安，这个是犹太人常常所讲的，就是他们的这个问候的一个，你可以说是客套话啊。这个犹太人见面分别都会说 shalom，就好像咱们中国人见面问人家你吃了没有啊，就这个意思。所以如果这样讲的话呀，主耶稣在地上这33年半的时间里面，他一定说过很多的沙漏，他一定问候过很多的平安，每一天都一定是平安平安平安，见面平安，分别的时候平安，沙漏沙漏沙漏。但是你却看不见圣经对耶稣说沙漏，说问候平安有太多的记载，只记载在两个地方，一个是路加福音，一个是约翰福音，都是在讲耶稣复活了以后对他的门徒所说的话。而主耶稣在复活以后对他门徒问候沙龙也有一个前提，圣经每一次都告诉我们说他的门徒怎么样害怕，然后主耶稣突然之间显现，然后就对他们说沙龙，愿你们平安。主耶稣说的其实是我已经复活了，我已经战胜了死亡了，你们最大的恐惧不就是死亡吗？现在我这位战胜死亡的复活的主就站在你们的面前，你们还有什么可害怕的？你们现在要平安了。这段圣经其实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说，门徒因为怕犹太人把这个门窗啊都给关闭了，把门都关上，紧紧的关着，为什么？他们怕那些犹太人像来抓他们的主那样子，抓他们打他们杀他们钉他们十字架，他们非常的害怕，惶惶不可终日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主耶稣复活的主突然之间向他们显现，然后主耶稣做了一件事，主耶稣复活了以后，他身上的这些的伤痕都没有了，他是一个荣耀的身体，但是主耶稣留下了他钉十字架的记号，就是手上的钉痕和肋旁的枪伤。所以主耶稣复活以后显现在门徒的面前，就给他们看他手上的钉痕，看他肋旁的枪伤。那么说完了以后，主耶稣就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。我们发现门徒 看见了主手上的钉痕和肋旁的枪伤以后，门徒有一个很明显的情绪的大的转折。之前是害怕，看见了以后是喜乐，是平安，就不害怕了。所以你看，一个人从怕到不怕，从不平安到平安的转折点，就是耶稣的十字架。那这里的秘诀在哪里呢？到底主耶稣手上的钉痕、肋旁的枪伤代表着一些什么东西，可以把门徒心里的恐惧和害怕全然拿走呢？这里面最少隐藏着三样神给我们的恩典。第一样是什么？是爱，上帝的真爱。我们从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面看见上帝的真爱。所以圣经说，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，神的儿子就已经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，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所以十字架的意思是什么？十字架的意思是告诉我们说，神如此的爱我们，他爱我们爱到一个程度，居然舍了他的独生爱子，神的儿子耶稣基督，让他为我们而死，为了把我们从罪恶、死亡、苦难、灾难当中救出来。上帝用他儿子的命换了我们的命，圣经说这就是神的爱。每一个人的生命都需要爱，如果我们没有爱的话，我们是活不下去的。亲爱的朋友们，你不要以为我们人活着，你有的吃有的喝你就能活下去，不是的，人活着是需要爱的，而且爱是安全感的一个重要的来源。你看看这个孩子，你就看孩子就知道了，如果一个孩子在一个特别有爱的家庭，父母特别爱他，这个孩子一定非常有安全感。但这个孩子如果从小在打骂甚至离婚甚至虐待当中长大的孩子，他一定非常没有安全感。爱其实是我们安全感的一个重要的来源，但是问题是，你从哪里找到真正的爱呢？这个世界上人都在说爱爱爱，但是人有多少的真爱呢？你知道爱有两个最大的特征，或者最基本的特征。第一，真正的爱一定是付出的爱。第二，真正的爱一定是接纳的爱。不付出的不叫爱，不能够接纳的也不叫真爱。但是这恰恰是我们人性的软弱，人的爱是既不愿付出也不肯接纳。你看我们今天的婚姻为什么有这么多的问题，这么多的离婚，因为人人都想从对方那里索取自己需要的东西，但是我们却不愿付出。我们今天的婚姻里面，你看我们都是讲男的要找白富美，女的要找高富帅，你会发现所有的一切，你的条件啊，你有车吗？有房吗？有存款吗？房子多大？钱有多少？开什么样的车？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满足你自己。我们什么时候真的思考过你需要为对方做什么？我记得当初我结婚那阵儿哈，我看这些时尚的杂志啊，上面说这个女人最喜欢男人说我爱你。他说一个男人呢，你就常常对你的女人说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，你就可以把他征服了啊，我就相信了啊。所以我结婚那个时候，天天无数次的对我的太太说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。早晨出门啊之前抱一抱亲一亲，老婆我爱你，拜拜，再见啊。我那时候还在这个电台做播音员啊，进那个录播间之前拿起电话打通太太的电话，老婆我爱你，就挂了。进去做节目，做完节目出来拿起电话拨通太太的号码，老婆我爱你，啪就挂上。回了家以后，哇，老婆我爱你，想死我了，哎，亲亲老婆。你知道吗，开始的时候我太太特别幸福，她觉得哎呀，感谢上帝，上帝赐给我一个这么爱我的这么好的老公。几个月之后，有一天我太太突然很严肃地对我说，老公，你真的爱我吗？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有安全感呢，我天天最少说八遍我爱你，你还问这个问题。她说你这个骗子，你根本就不爱我，因为你只会说， 你连洗个碗你都不会，你娶我就是为了让我做你的老妈子，天天伺候你，你什么都不干，你根本就不是真爱我，你知道吗？那个时候我才去思想到底什么叫爱。人的爱就是这么自私，我们说很容易，但是我们却做不出来。我们都希望对方为我们付出，我们却不愿意为对方付出，这不是真正的爱。而上帝的爱呢，是完全付出的爱，付出到把自己的生命都为我们献在十字架上了。你知道，我记得这个约翰福音呢，3:16，可能是全本圣经最著名的一节经文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这节经文里面有一个字特别刺痛我的心，那个字就是甚至。神爱世人，甚至竟然，怎么可能，居然神把他的独生子都赐给我们，为我们舍了，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。这就是神的爱，你想象不到的爱。我记得我的那个大儿子哈，小的时候啊，有一次呢，夏天有一次我把他放在那个 high chair 那个宝宝椅上，我就喂他吃饭。那个宝宝椅啊，前面是有一个挡板啊，放饭的，然后呢还要那个绑上安全带啊。那么那天我喂完饭以后呢，我就把那个挡板拿起来，然后走到房间的另外一端，要放到那个桌子上。但当我走到那个桌子跟前的时候，我突然之间意识到我那天犯了一个错误。什么错误呢？我忘记给我的儿子绑那个安全带了，所以他一直是靠那个挡板，那个小桌板在挡住他的身体。可是现在小桌板在我手里，我已经在房间的那个角落了。我回过头一看，我的儿子头冲下，那个小 baby 啊，头冲下，眼看就要从上面一个倒栽，从那很高高的那个宝宝椅上摔下来。我当时真的是大叫一声，啊的一声，我把那个挡板一丢啊，然后就不顾一切的要冲向我的儿子。但是那个是夏天，这个光着脚穿着拖鞋，那个脚上出汗很滑，我一冲向我的儿子的时候一滑，我就扑通的一下子摔在地上，那个地上是很硬的那个地板，我光着腿穿着大短裤，我就这么啪的一下跪在那个地上。但是那个时候真的是也不觉得痛，我就一边喊一边叫，连滚带爬的爬向我的儿子，最后我一把抱住了他，把他抱在我的怀里。当我抱着我的儿子的时候，我就坐在地上，眼泪一下子就流了出来。我为什么会哭呢？我哭其实不是因为好像我突然之间终于救了我的儿子，我哭是因为我突然之间看见了上帝的爱。我仿佛看见上帝在高天之上，而我是那个坐在宝宝椅上的小孩子。当上帝看我要从上面摔下来，要落到苦难，落到死亡里的时候，我的神不顾一切的冲了下来，要来救我。每个人都需要真正的爱，但是人的爱太有限了，因为我们人不愿付出，唯有上帝付出的爱才是真正的爱。上帝的爱也是接纳的爱，完全的接纳。当主耶稣出现在这些门徒面前的时候，我跟你讲，每一个门徒都没有脸来见主，他们都很亏欠主的。彼得三次不认主，除了约翰以外，其他的所有的门徒在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都跑掉了，没有一个陪伴着主。即使是那个陪伴着主的约翰，他也是小信的人，他一直都不相信主耶稣的复活。每个人都很软弱，每个人都很羞愧来见主。但是你看，当主耶稣复活以后，他没有责备任何一个人，他只是说愿你们平安。因为主知道人性就是软弱的，人性就是害怕的。每个门徒面对死亡，面对十字架的时候，他们都害怕。主之所以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，就是因为人不完美，就是因为人有一身的毛病，所以他才做了我们的替罪羊。 他才要来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，做我们的救主。所以主耶稣按着我们每一个人的本相来接纳我们，无论别人怎么说我们，甚至我们自己多么看不起自己，我们自己心里有多么沉重的罪疚感，我们来到主的面前，我们都被主所爱，被主所接纳。上帝的爱不光是完全付出的爱，也是完全接纳的爱。他为我们今天在这里的每一个人付出了他的生命，他也愿意接纳我们今天在这里的每一个他所爱的人。亲爱的朋友啊，每一个人都需要爱，但是如果你想让人的爱去满足你生命的需要，你一定会失望。那个就叫做缘木求鱼，只有上帝的爱才能真正的满足你心灵深处那个最深的渴望。圣经对我们说，约翰一书说，爱里没有惧怕，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。主耶稣手上的钉痕，肋旁的枪伤，主耶稣的十字架，还有代表第二样的东西，神给我们第二样的恩典，就是神的大能。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，整个耶路撒冷的人，所有的犹太人都知道这是一个事实，他的门徒也都知道，甚至包括约翰是亲眼目睹耶稣如何死在十字架上的，所以那是一个事实。可是现在这个耶稣满有荣耀，没有伤痕的，除了他那个十字架特意留下的那个痕迹，其他所有的血痕，所有的伤痕都不见了，满有荣耀的，不被时空限制的，突然出现在门徒的面前，这也是一个事实。这两个事实告诉门徒一个什么真理？就是上帝的能力可以战胜死亡。好像罗马书第一章第四节所说的，神的儿子从死里复活，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。耶稣从死里复活，他就是上帝的儿子，他就是神。因为只有上帝才拥有战胜死亡的能力。
你已破碎的身体，舍了宝贵的性命，十字架上流出的宝血，担当了我的罪。何等真实你的爱，如此深深感动我，是你完美无瑕的牺牲，拯救了我生命。我真相信你的能力完全恢复我的生命，耶稣